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
首先请听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河北沧州、黄骅、沧县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自2019年1月4号到1月16号，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和沧县有10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绑架，两人被放回，还有8人被非法关押。其中1月10号被绑架的黄骅市的滕义全现在下落不明。1月16号，滕义全70多岁的老母亲带着律师到黄骅看守所、黄骅公安局和沧州市看守所要人，都找不到儿子。黄骅公安局国保态度极其蛮横，说是国家机密，不告知人在哪里。据知情人透露，滕义全被黄骅国保酷刑折磨迫害得十分严重。按照现行法律，被害人被询问不得超过24小时，之后需要放人或是送看守所，否则公安就是属于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滕义全的老母亲和律师到了沧州市检察院控告黄骅公安局和沧县公安局。沧州市检察院一位张姓的检察官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并请示了上面之后，却以各种理由搪塞，并说可以不告诉人在哪里。现在滕义全家人非常担心他的人身安全。
武汉市72岁李和珍被秘密判四年。2018年6月4日，在武汉市汉口中山公园宝丰路王家墩派出所的警察以所谓维稳的名义，非法绑架了汉阳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和珍女士。中共当局一直在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关押迫害。警察把李和珍老人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没有通知李和珍的家人，之后又在没有通知李和珍家人的情况下，公检法部门对李和珍老人秘密判刑四年。现在李和珍已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0年的迫害中，李和珍曾因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而被非法关押过四次。
宁夏盐池县67岁宋来平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报道，2018年4月15号，宁夏吴忠市盐池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来平在街上行走时，被带队蹲坑的盐池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韩芳绑架到盐池县花马池看守所。警察将宋来平挟持到盐池县医院体检，血压达200多，在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仍然把宋来平挟持到盐池县拘留所进行非法行政拘留。2018年10月18日，吴忠市中级法院第二审判庭非法对宋来平开庭审理，律师为宋来平进行了无罪辩护，宋来平也坚称自己信仰法轮大法是合法的。在举证与质证阶段，律师依据事实与法律驳斥公诉人马祖飞的举证，提出公诉人所举的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证实宋来平有违法犯罪行为，并指出本案侦查人员侦查程序获取证据的非法性。公诉人马祖飞在事实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期间连自己的稿子都找不到了，但最后仍然建议法官刘静判决宋来平有期徒刑2到3年。12月21号，盐池县法院在青铜峡市法院第四法庭进行审判。在中共政法委的授意下，法官刘静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故意错误适用法律法规，误判宋来平有期徒刑1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宋来平当庭提出上诉，并在10日内提交了书面上诉状。二审将于2019年1月28日在吴忠市中级法院开庭。
救援晕倒路人，广州董丽娟被误判2年。据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报道，2017年1月17日上午，广州市珠海区法轮功学员董丽娟女士看到一名男子晕倒在珠海区昌岗路江南房金康药房门口，已陷入昏迷状态，便过去帮助他。董丽娟对晕过去的男子念法轮大法好，使他清醒了过来， 随后董丽娟问该男子是否需要保平安的护身符。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董丽娟将护身符放到这名男子的衣服口袋中。这时，现场的两名保安用力拉住董丽娟，强行搜查她的包，并将她恶告到昌岗派出所。董丽娟被非法抓捕，随后被非法关押到珠海区看守所。在董丽娟被绑架时，她丈夫过世仅28天，17岁的女儿在丧父的悲痛中又被迫与母亲分离。2019年1月16日上午，珠海区法院非法宣判，董丽娟被诬判2年，罚款5000元。因为刑期已满，董丽娟在宣判后回家。董丽娟女士今年56岁，修炼法轮功后走出了抑郁症，人也变得开朗起来。2008年，她的丈夫不幸患上出血性脑中风时，女儿才8岁多。董丽娟勇敢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培养好女儿的同时，耐心细致地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坚定而顽强地支撑着整个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信仰真善人的好母亲和好妻子，却因为救援晕倒的路人被诬判2年。
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黄东安在2018年6月25号出差期间，给当地的民众发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光盘，遭到吉安市国保支队长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永丰县看守所。2018年11月初，黄东安被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法院冤判1年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监狱。永丰县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张根平说，别说黄东安查到35个光盘，就是有一个光盘也要判刑。现年51岁的黄东安是硕士学位，家住南昌市新建区。黄东安在单位负责企业融资贷款，他工作中不贪不占，口碑非常好，是公司的业务精英。在家里，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多年来一直照顾身患残疾的弟弟。黄东安因为信仰法轮功，曾被中共江西省西湖区法院冤判5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里受到过残酷的迫害。
少数民族女副教授遭绑架构陷。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报道，2018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绥化市的法轮功学员高锦淑女士到兰溪县了解在兰溪县北安镇被中共当局绑架的几位法轮功学员的具体情况，并给他们送衣服时被兰溪国保绑架非法拘留，因检查出高血压被强迫取保候审，至今已有3个多月了。期间60多岁的高锦淑4次被非法提审，4次被非法体检，3次被非法取保候审，现在已经被迫害成高血压，每次体检低压是140至160，高压达到250至280。高锦淑是朝鲜族，原是绥化市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副研究员，已经退休。高锦淑修炼法轮功后，原来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20多年来一次感冒都没有，一片药也没有吃过。高锦淑曾被评为国家教育部项目办创新教育、省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先后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20多篇少数民族边缘科学领域的论文，曾2次荣获少数民族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的事迹在朝鲜族的黑龙江新闻上报道过。可是在2009年，高锦淑因修炼法轮功被北林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和包片派出所民警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绥化市拘留所15天，导致他不得不中断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在职硕士课程，之后也被剥夺了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机会，被迫离岗。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迫害法轮功，中共610头目遭恶报。1999年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具体办事的办公室，因为成立时间是6月10号，所以这个办公室被称为610办公室。 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类似于十年浩劫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二次世纪大战德国法西斯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严重破坏法律实施，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善恶终有报，610办公室人员尤其是头目遭恶报的事例屡见不鲜，610堪称为死亡位置。以下仅举几个例子。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610头子张福礼遭恶报。自1999年以来，白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610头子张福礼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亲自组织策划抓捕迫害白山市法轮功学员50多人次，非法劳教30多位法轮功学员，其中9人被迫害致死。2002年2月，法轮功学员滕伟强被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关押在白山市八道江区公安分局地下室。张福礼自称他是那的头子，那的一切他说了算。张福礼扬言道，我一定要撬开你的嘴。然后张福礼指使警察分别用两副手铐将滕伟强的两只手臂分别向两侧斜上方抻拉，固定在两面墙上，脚尖将将着地，而且还强行给滕伟强头上套上塑料袋，不让他呼吸。经过几天几夜的折磨，张福礼还说，你心里一定认为我是魔鬼。2008年秋天，张福礼遭到恶报，猝死家中。他的老伴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头和手不停地颤抖，脖子僵硬，头痛等，身心极其痛苦，目前医学还无法治愈。山西省运城市原610副主任薛王仁突死异乡。薛王仁曾是山西省运城市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在2015年前后，60多岁的薛王仁刚退休没几年，和朋友去南方旅游时突然客死异乡。据说那天早上朋友吃完早饭没有见到他，以为他在房间睡觉，吃午饭时还没见他出来，去房间查看时发现他已经死亡。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初期，薛王仁在万荣县公安局上班，后来当过岐山县公安局局长，退休前曾任运城市610办公室的副主任。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原610头目杨国贤遭恶报。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原610办公室的一把手杨国贤，在610任职期间，追随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诋毁法轮功，最终害了自己。杨国贤刚退休就发现得了脑瘤，去北京做手术，回来后变成像植物人似的，据说杨国贤瘦成一把骨头，变得不认识人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佛法最终害了自己。2000年前耶稣说过，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我又有何益，这句话意味深长。2000年来，世界沸沸扬扬，人间熙熙攘攘，苍生忙忙碌碌，都在奋斗拼搏，想要赢得更多，想要赢得世界。而结果呢？正如耶稣所言，如果迷失了方向，即使赢得了整个世界，可能会失去真我，徒劳无益，得不偿失。高官厚禄，富甲天下，名扬四海，是很多人的毕生向往。在追求荣华富贵的路上，人们在争先恐后，在狂奔赛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有的人尔虞我诈，有的唯利是图，有的居心叵测，有的心狠手辣，靠着趋炎附势，不择手段，出卖良心。也许有的人能爬上官位显赫，积蓄家财万贯，也许有的人能走上人生之顶点，达到权力之巅峰，得到梦寐以求的一切。但是任何依靠暴力迫害打压得到的功名利禄，都是危险的一时之欢，而最终失去的却是真正的身家性命，失去的是自己的百代之福，失去的是永远的声誉名节。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一些中共的高官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煽动造谣，歪曲佛法，抹杀正信， 打压修炼者。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李东生等等都在迫害中张牙舞爪，推波助澜，他们对这场迫害的发生与延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年来，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决中，许多法院院长手中生杀予夺的权力，没有秉公执法，没有为人民伸张正义，而是用于助纣为虐，残害良善，结果也是害人害己。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吴震撼卖力迫害法轮功，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奚晓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在2017年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奚晓明在任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申诉案件上都是根据中共的要求枉法断案，依靠着迫害，他们加官进爵，日进斗金，他们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他们自以为赢得了世界。然而他们的高位还没有坐够，他们的享乐正欢愉，就开始摇摇欲坠，丧钟已经为他们鸣响。他们纷纷落马，被判以重刑，打入深狱大牢，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吓死，更多的生不如死。曾经的一手遮天，曾经的财宝如山，曾经的呼风唤雨急转直下，剩下的只是恶名昭著，剩下的只有身卧囹圄。为什么位高权重却害了自己？为什么家财万贯却毁了儿孙？因为他们迫害了佛法，迫害了修炼人。古人云，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佛家讲，害佛之罪如山如天，害佛敛财者下场之悲惨，绝非危言耸听。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州灭佛中的几位皇帝，虽贵为九五之尊，结局都落花流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拆除寺庙，焚烧佛经，捣毁佛像，坑杀僧尼，七年后被宦官宗爱谋杀，其父子都不得好死。据不完全统计，自迫害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证实的已有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有的被迫害致疯、致残，有的被活摘器官，也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样的恶贯满盈的罪孽，招来的天怒人愤、天惩地罚，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迫害者当然难逃法网。赢得世界与失去自我，位高权重与阶下囚徒，富甲天下与一无所有，周永康、薄熙来之流从前途无限到穷途末路，只在几年之间，人生之跌宕起伏让人唏嘘叹惋。世事无常，兴衰不定，周永康、薄熙来再一次以身试法，再一次身败名裂。历史与现实都在昭示，参与迫害佛法赢得的一切只是一时之乐，失去的是永远的前程、家业、名誉，甚至家破人亡。佛法慈悲，广度众生，佛法威严，不容亵渎，前车之鉴值得借鉴，敬重佛法，珍重自我，才能保全自我，才能安乐绵长。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